老太后看了看乾隆，又接着说，那拉氏年轻的时候虽然有妒忌好吃醋的毛病，但看着还本分听话，本想他当了皇后会收敛一些，谁料到他竟然剪掉了头发，你废黜他也是该当的，这也是祖宗留下的规矩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今是乾隆盛世，你又要当十全老人，造十全武功，要做古今完人，要是有个废皇后的名声，还算不算完人了呢？如今外头的事儿我也略知一二，表面看着光而洁净，其实呢隐患也不少，大事儿没有，小事儿不断，什么传教的、造反的，点火就着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闹这么一出，惊动朝野上下，夫妻之间的事儿，有些个又不好往外说，别人也闹不明白。你如今这把子年纪了，经不起折腾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乾隆听了母亲的话，心中十分感动，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替儿子操心，而且句句切中要害，竟是比自己想的更远更深。究竟要不要废黜这个皇后，一时间他也犹豫了。太后见乾隆沉默不语，知道他已经动了心，又接着说，既然他有病，不如就给他一片静宫，让他安生养病就是。在人们的眼里，天子的家事也是国事，与其大动干戈，闹得朝野内外举国上下都惊心动魄的，倒不如不动声色，息事宁人。你从此不再见他，每天好医好药好体统管带着他，叫他静心养病，这样不废也等于是废了，他也说不出什么，叶赫那拉族也挑不出什么理儿来，外面臣子的嘴也堵住了，家丑也就掩住了，你说这么着不好吗？乾隆缓缓地站起身来，越想越觉得母亲的话有理儿，无奈地咽了口唾沫说，好吧，就依着母亲的话办吧。太后见乾隆转身要走，急忙摆摆手说，孩子，你先别忙着走的，今儿我去见了活佛，心里格外清明，自打他五叔没了，我瞧着你跟前的贴心人是越来越少了，你先头那些臣子，像傅恒、尹继善，包括坏了事儿的讷亲，我瞧着都是正人君子，如今嘛，我瞧着能办事儿又忠心耿耿的真没几个了，也不知是我老眼昏花瞧不出来了，还是原本就不如从前了呢。乾隆勉强一笑说，啊，额娘放心，人才还是有的，比如福康安或者是赵惠海兰察，都是骁勇善战的大将军，哪里有战事，把他们放出去准能打胜仗，这样的武将世宗爷手里没有，里头像阿贵、刘墉也都是忠心耿耿的，和珅虽说没什么学问，但理财是把好手，而且办事精明伶俐，和圣祖爷跟前的明珠差不离儿。本想再召见来个前锋，谁知道他没这个命，竟然死在了来京的道上，我这几天气性不好，也为这件事儿不顺心。纪云和刘墉是要留给下一代使唤的，和珅要闹得好也成，只是看着他好像和老十五貌合神离似的，朝廷这些个事儿母亲只管放心， 特别是人才的事儿，儿子一直留心着呢。太后轻松地点点头，又说：听你这一说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你刚才说的这些人呐，只管放胆去使吧。像纪云，我看老了的，对你绝无二心，可得小心着，别在外边被人捉见了。或者像前锋，岂不是鸡飞蛋打一场空？搓磨一下也就够了，还是招回来吧，恐怕夜长梦多。还有老十五跟前的那个叫王什么来着？王尔烈。乾隆见母亲如此费心，又感动又难过，起身替他掖掖背角说：额娘您看得不错，王尔烈的确是个正人君子，还有在义征槐树下碰头的那个窦光鼐，也要留给下一代。我提拔上来了，那下一代如何加恩呢？太后听了半天没言语，只是用慈爱的目光盯着乾隆，好像是一闭上眼睛乾隆就会消失一样。过了一会儿又问：听说你要用和珅当军机领班？乾隆诧异地看了看母亲，点点头说：啊，是，不过还要再看看永琰和永璇的意思。儿子是想，刘墉虽然好，可毕竟是个汉臣，阿贵又刚刚受了处分，和珅虽然资望不足，但是年轻肯干，所以想提拔一下，也好让他更加用心为朝廷办事。额娘，您老人家就别操这些心了，好好荣养，身子骨结实，就是天下人的福气。太后仍然执拗地摇摇头说：不，不管怎么说，和珅毕竟是锦霞托生的，这事儿宫里有流传，你听说过没有？乾隆扑哧一笑说：哈哈，倒是风闻了一些。额娘，这些个事儿无根无据的，怎么能当得真呢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他真是锦霞托生的，也是来报恩的，来帮儿子的。不，儿子，这就是咱娘俩想的不一样的地方。你说他是来报恩的，我倒说他是来报怨的。你要多加小心，多看看，多想想，军权切不可以交给他。军机大臣天天都能见你，都直接对你负责，还用什么领班呢？太后好像今天说的话太多了，太劳神了，渐渐觉得精神有点不济，呼吸沉重，有点支撑不了了，便歪着头不再说话了。乾隆心里有事，在一旁替他垫了垫枕头，等太后沉沉睡去，才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春轩堂。外边的雪越下越大，乾隆一路想着心事，回到烟波治爽斋。阿贵和和珅垂手站在垫脚，永璇和永琰则长跪在地。乾隆径直来到御座上坐下，叹了口气说：你们两个都起来吧。俩人磕了个头，却没有起身。乾隆看了看两个儿子和两位大臣一眼，又说：按照那拉氏的罪孽，是断无可恕之理的。唉，一来是老太后年事已高，为了给他老人家祈福；二来呢，十二阿哥永基刚刚薨逝不久，不宜废其母，使其隐弃地下。三则你们又都为他来求情，朕也不能不顾及你们的体面，这件事儿就这样撂开手吧。两位阿哥急忙磕头。阿贵原本没指望有什么转机了， 听乾隆这么一说，顿时松了一口气儿，一提袍脚跪下谢恩说：“多谢皇上，这是天家祥和之气，天下臣民之福啊。”乾隆又说：“但他的确是有病，不宜再主持后宫事务，要安妥送回北京，在咸宁宫静心养病。今天预备一下，明天就启程。和珅、阿贵，你们要去劳军，天气不好，就护送他的辇驾一同回去。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要再说这件事了，朕心里很烦。”四个人心里都明白，这是刚才太后和皇帝记忆的结果，因为乾隆说了不要再说这件事儿，因此四个人都磕头领旨。阿贵说：“主子，古北口和张家口还有榆林有些个军务要调度，还要请旨处置，可否由和珅先护卫娘娘回京，奴才稍微晚几天再回去？”乾隆点了点头：“也好，朕正要说这件事呢。大军凯旋，劳军营军都是大事，你一直管带军务，要多费心安排好善后事宜，有什么事儿与和珅商量着办。”四个人的眉骨都往上挑了一下。和珅军机大臣领班的旨意虽然没有明发，但是先前已经有口谕了的。听了刚才的话，就是说此番劳军仍然以阿贵为主。几个人偷眼看了看和珅，和珅好像根本没在意。只听乾隆又说：“赵惠上折子说纪云在军中人望很好，常给军将们讲解四书和圣武记，军中文办师爷的文笔又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纪云的，朕看万寿无疆赋就由他来执笔吧。但是纪云系有罪在军效力之人，朕想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军机处、四库书房都需要这样的人才。你们去劳军由和珅宣旨，赦免纪云回京，职务嘛等回京见了朕再做计较，这样他执笔写文章才不违体力。他虽然有过失，其实呢是管束家人不严惹出来的事儿。你们在位的难道不要警惕？现在事儿多，放他回来吧。永琰，你和你八哥给他写封信，除了宣布朕的旨意，也要有些劝告的话，也由和珅当面交给纪云。永琰和珅对看一眼，急忙磕头回答：“是，遵旨。”乾隆长出了一口气，又说：“西线无大事，要留神东边，告诉李世友，回京朕就见他，准备署理福建总督衙门，钱上头的事儿和珅多操心，遇事要多请示十五阿哥，八阿哥除了参赞理政，礼部的事儿要多留心，赵惠海兰察回来要交营，一应事务由你主持，朕和十五阿哥和你都要迎出天安门去。”“是。”“此外叫福康安在递牌子进来，和珅明天离承德前也进来一下。好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”众人磕头出来，不由自主的心头都松了一口气儿。和珅心里有事，不知刘全那头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。到仪门外和阿贵一一而别，各自升轿而去。永琰和永璇兄弟俩却没有成轿，俩人踏雪连袂回介德居去。永琰呢，本来就是少言寡语的，心里有事儿越发显得沉闷了。永璇却活泼耐不得寂寞，看着从人们都离得很远，便笑着说：“十五弟。”连着叫了两声，永琰才回过神来：“八哥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哈哈，没事儿，我是在想 皇阿玛这人事安排不能说没有深意呀。
哦，什么深意？
嗨，这我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，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我一定会以你马首是瞻，兄弟们也都会的，我们一定会帮助你把事情料理好。
嗨，八哥，你可不要说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们都是在给皇阿玛料理政务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这是一句老话，我们兄弟少，无论如何不会有兄弟闹家务的事。如今我们都是皇阿玛的臣子，可不要想到别的上头去。我是有点担心额娘的病，别看她在人前要强，前后张罗，其实啊身子骨弱得很，还有个老病根，怕冷。前天内务府的人来，我问了问，说咳嗽的越发重了，明天和珅回去该带点什么东西给他老人家。哎，虽然有慧儿在他身边照料，但我还是不放心呐。永璇看了永琰一眼，他心里十分佩服这个弟弟，既深沉练达，又不孟浪张狂。明显的，乾隆已经有意立他为储君，但是他自己却装糊涂，全然不动声色。心里想着这些，却问道：不知皇阿玛为什么一定要和珅去给纪云传旨呢？永琰一边小心翼翼地踏雪而行，一边说：嗨，这是佛心，谁能揣得的出来呢？据我这愚蠢的想法，大概也是想和稀一下他们俩人之间的芥蒂吧。兄弟二人一路说笑着回到了戒德居，不必细表。却说和珅奉旨护送皇后的辇驾回京，此刻他正坐在绿泥大轿里，行进在燕山脚下。透过轿窗往外望去，左右燕山前后驿道都被厚厚的白雪掩盖了。太监宫女和随从护卫奉驾的善扑营军士总有1000多人，拉着长长的队伍，脚步砸踏的踩在雪地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随着大轿一起一伏的颠簸，和珅却陷入了沉思，想起昨天毕辞的时候乾隆接见的情景。乾隆看着他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和珅呐，在八旗子弟里头你是升官最快的了，聪明你是尽够用的了，但有些个话朕还是要嘱咐你的。有些人表面依附你，一是看中了你手中的钱，二是看着朕器重你，跟着赶热灶窝，这都不能以为终生之靠的。这次你去劳军，那些出兵放马的军将们未必买你的账，要谦逊温和一些，不要事事出头卖弄。有些个事儿，只要不干碍国体国本，朕能容你，保全你，这一条你可以放心。但为人立品还要靠你自己的德望。听说阿贵入朝接见大臣，总是离着你几步远，训谢不敢鞠躬，这是他的持重之处，你要学他。和珅急忙躬身回答说：啊，是，主子教诲奴才谨记在心，阿贵是奴才的老上司了，一向不敢稍有失敬之处，军机处大事有15爷，小事儿也不敢绕过阿贵去，主子尽管放心。乾隆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好啊，你能这么想朕就放心了。这次呢，皇后不废也是废了，废了也是没废，只怕惊骇中外，所以不明发诏书，这个你心里要有数。他平日在言语中有冒犯贵妻的，有些贵夫人进宫给老佛爷请安也多有冷淡的， 你到北京各王府去看看，用你的话劝慰王爷们，不要借机生事。此外，朕赏给24幅近一玺俄罗斯天鹅绒球，你顺便也给带回去。和珅心想，大概这才是乾隆召见自己的真实目的了，答应着跪辞。乾隆又把他给叫住了。和珅呐，走之前你还是该去见见你15爷和8爷，你管着财政，吏部的事儿也管，永琰他们各处调度，有用钱用银子的地方你要多分忧些。是，主子放心，奴才该当8家的。和珅去见永琰，永琰还是那么客气，也显得很亲切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和珅对这位家亲王总有点琢磨不透，不管他多么亲切多么客气，总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似的，无论如何无法靠近，就像不是自己身上的肉，无论如何贴不到自己身上似的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大轿突然往前顿了一下，好像是前面的轿夫不留神摔了一跤，把和珅惊醒了。他贴近轿窗往外问道，到了哪儿了？一个哥什哈在外面回答说，回中堂，我们到了密云了。密云？和珅在轿子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个名字有意思，密云密云，密云不雨啊。书说简短，和珅一行终于平安地回到了紫禁城。大内的敬事房早就得到了消息，咸宁宫已经洒扫庭除，收拾停当，没有一点声张。那拉皇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永远住进去养病了，直到死都没再迈出这个宫门一步。和珅安顿好皇后，没有马上回府，先去24王爷府将乾隆颁赐福晋的物件送去，又到圆明园给魏家氏和何卓氏请安，再从圆明园返回京城鲜花深处胡同，一家一家的看望那些王爷们，从上午辰时一直忙到下午酉时，才回到驴肉胡同何家老宅。和珅只在家里住了3天，第4天便和阿贵一起离京赶奔西安去劳军。赵慧海兰察已经接到了圣旨，知道阿贵和珅正赶往西安来劳军呢。因为赵慧海兰察带领的是10万大军，除了粮草军饷之外，还有布防营地、冬天柴炭等一应事体，所以10万大军不能一下子都涌到西安城，那样西安也招架不了啊。兵部几次咨文陕西地方，和赵慧多次商量，决定留在宝鸡7万，到咸阳再留下2万。赵慧海兰察只带着各营有功将佐和1万中军精锐进驻西安。尽管这样，大军班师凯旋仍然是地动山摇的。10月初9，大军进城，整个西安是倾城出动，巡抚、藩台、聂台、各司道厅署衙门和西安首府城门岭等文武官员300多人都在10里之外的接官亭迎候。西安城里那更是净水坡街、黄土殿道，一街两巷，家家门前披红挂彩、香花醇酒，夹道迎接，几十万百姓走上街头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划旱船、扭秧歌、踩高跷的应有尽有，简直比过大年还热闹呢。赵慧和海兰察今天显得格外精神，俩人仍然是身着红袍，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，挽着御赐的黄色缰绳，缓配慢行走在队伍的中央。御赐的仪仗队伍前呼后拥，好不威风，百姓们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天兵天将所向无敌， 喊声是惊天动地，此起彼伏。